那天我有收到一通短信，是一个军人传给我的。我想把那天对他说的话在这儿也说一次，因为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听到我对他说的内容。这些年我在网络上会遇到一些朋友，他们对法轮功存在疑问哦，或者是对法轮功有误解。有些朋友啊，甚至因为听了不少的栽赃报道，所以对我显得很敌意哦，然后讲话很激动，甚至于会骂我。那时候呢，不管我告诉他什么真相，他根本都听不进去，所以呢，我也不会多说，只是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对方，然后跟他讲法轮功没有秘密，如果呢你愿意多了解，那你就给我发短信吧，你只要写四个字，我找小红，我一定会回电话给你的。所以呢，我偶尔会收到这样的短信，就是今天啊，清晨7点多的时候，我打开手机，看到四个字，我找小红，然后我就给对方回了电话。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他正在做晨间运动，喘着气对我说，我不喜欢你们，更不应该牵扯政治。因为他当时很喘啊，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我晚一点再打。他执意想要听听我是怎么说的，他就说，你说吧。他从425中南海事件，然后问到一些自杀杀人的事件，像天安门自焚案，还有中央电视台的一些报道。我呢则是一一的跟他聊着，我说425上访是因为天津的学员啊，他们在公园里练功嘛，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警察来了哦，就拿着那个强力的喷火水柱往学员身上喷，然后还抓了当地的45名法轮功学员。这件事情呢，在当地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呢，在警察的指挥下，学员就被带到北京国务院的信访办公室去上访。这个录像片我有看过啊，就是有武警在队伍前面引领着，而且在上访的过程中，这些学员他们井然有序，很安静，也没有游行，也没有示威，更没有什么标语口号的，对当时的这个交通还有市民的生活完全没有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同时呢，他们还推派了几位代表，就是跟朱总理在洽谈。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在当时哦，就是国际间还称誉为开创了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跟中国人民民众素质提高的先河。可是啊，令人很震惊的就是事隔不到3个月嘛，那在1999年的7月20号，中共政府他就一反自己承诺的，说什么练功自由啊，开始了这场恐怖的打压。说到这，他打断我的话，他说，我是个军人，活到我这样的岁数，受的一直是党的教育，我不能够认同一个功法为什么要来干预国家大事。他越说好像情绪又要开始沸腾了，我就跟他讲啊，其实啊，我有遇到一些军人哦，他们是更有正义感的，更能够明辨这一切，不会像现在啊，有些年轻人都很麻木哦，又不听人家说，然后你告诉他这些事情，他还说不干我的事啊，我自己过好就好了。然后这位先生他听了以后就缓和了一些，对我说，我看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不是我随便说的。我跟他讲啊，我当然相信你是看了央视的焦点访谈报道的，可是啊，我跟你讲一则消息，你就知道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其实都是骗人的。大陆律师界有6位辩护律师，他们就是针对央台报道的王博事件，首次呢为法轮功公开上庭抗辩。因为央台报道啊，就是在河北省有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叫王博， 他在校园中讲法轮大法的真相，然后啊，那个学校领导特别的害怕受到株连，所以就将他退学。焦点访谈啊，就播出了一个节目，题目是王伯和他的爸爸妈妈。央台还描述说，王伯一家是经过了劳教所跟那个洗脑中心的关怀，然后终于被转化的经过。可是三年以后，王伯终于得以摆脱610的监禁，然后亲口讲述了那6年哦他的苦难历程。第一次就是向外界披露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跟那个新华社是怎么样在造假歪曲报道他的父母的经历。这6位律师，他们就是凭着专业的素质良心，从信仰自由跟维护人权的这个角度，然后以法律的层面做了无懈可击的辩护。像天安门自焚案啊，这个影片我还有呢，在小红网站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影片。中共政府就说那些特写的画面啊，是美国 CNN 记者拍的，可是 CNN 国际部的负责人就说 CNN 记者他们并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啊，他们的摄影师就已经全部都被逮捕，而且摄影器材也被没收，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拍到任何的自焚镜头。有医生啊，他们站在专业的角度在谈自焚案，人烧伤了嘛，就是不能包扎啊。然后电视上报道那个刘思颖啊，他烧的那样厉害，根本就只能晾着。可是你看那个影片，刘思颖是包的像个木乃伊似的，然后做了气管切割手术，还对着记者唱歌。你看看江泽民太狠毒了，竟给法轮功栽赃。以上这些哦，我只是跟你举例说明中央电视台它报道的背后的一个内幕。先生，我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哦，并不是要你来学法轮功，因为学不学都是个人的机缘嘛。但是哦，我们对事情的判断，我们要有自己的主断，谁也不愿意被别人操控嘛，对不对？其实啊，我这个人是很相信缘分的，那人跟人之间不都是看缘分吗？有那么多人走在路上跟我们擦肩而过，一句话都说不上，可是我们今天相隔这么遥远还能够这样说上话，我相信我们是有相当大的缘分的。所以呢，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啊，因为听到不实的报道而误解了这么好的功法。尤其哦，去年的7月6号全球还召开记者会，就是证实这么多年来哦，共产党一直在活摘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证人就披露说，他的前夫就是参与活体器官摘除的主刀医师之一。他的前夫就跟他讲哦，关押在苏家屯集中营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别人啊，哪怕是死刑犯哦，就是都要经过家属的许可才可以施行器官移植手术，只有法轮功学员因为610有打死算白死的政策，所以呢，他们对这些学员进行器官摘除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许可手续。每个主刀医师都知道是法轮功，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被告知残害法轮功学员不算是犯罪，是帮共产党清理。您想想看，这是不是已经牵扯到我们身为一个人基本的良知问题了？那些医生如果能够先知道真相，清楚真相，他们就不会被带入这样罪恶的深渊。您认为他们的未来会是好的吗？如果我们因为不清楚真相，在无形中不是成了帮助恶人散播谎言、欺压好人的帮手了吗？中国人之间不能自相残杀，这可不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是杀自己人耶。不管是练法轮功还是不是，终归是我们自己人啊。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因为得不到真相而助长了谎言，加剧了迫害。这样的事件哦不断，像前年暴力镇压事件就有高达8万多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主动的去找真相呢？ 最后啊，他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答我说，是的，我愿意去了解，我会去了解的。整个谈话过程啊，他一直很专注地听着，中间还回应了我好几次，他说他赞同我们不能助长恶势力。最后我就问他，那你说你会去了解，你怎么去了解呢？然后他就问我管道，抄了希望之声电台的收听频道，很愉快地和我道别，我还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感受到他明白真相后的喜悦。我挂上了电话，那时候刚好下了一阵大雨，天空显得格外的清朗。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知道真相，而且都能站在正义的一方，给自己选择光明美好的未来。